感谢主，士师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说，神的使者斥责百姓的不顺服，他们不赶出迦南人，也不毁坏这个迦南人的偶像和求坛，所以主呢就拒绝把当地人赶出去，允许他们来侵扰以色列人。六节到十节就重温了这个约书亚的去世。那么以色列人当时呢就缺乏属灵的领袖，那么老一代人死了之后呢，新一代人就不侍奉神，不爱神，甚至都不认识神。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这个家庭传承的失败，他们家庭祭坛没有做好，家庭传承失败了，所以老一代人老一辈没有好好的把信仰传递给下一代人，以至于下一代人就开始失落了。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总结和这个就是预言了，也是总结了接下来所有整个的这个士师记，它的记述呢是同样的循环模式。第一，他们背叛神犯罪，我们会看到很多同样的话反复重复这个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第二点，他们就受仇敌的欺压苦役，神就把他们交在什么什么什么人的手中。第三点，他们就哀求神拯救这个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第四，神就为他们兴起某某某，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得到短暂的局部的这个平安短暂的忠于神。那第五，士师死以后又忘记了神了，走上背叛的老路。所以这一个循环呢重复了七次，在士师记里面让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人的忘恩负义和悖逆和神的长久忍耐爱和怜悯的对比。我们有时候看到在短短的几章中间人这样的重复我们自己看着都恼火就觉得如果真的是我们在上帝的这个角色里面，我们很可能就不想再这样一次一次的饶恕他们，一次一次的忍耐，一次一次的怜悯，又给机会，又给恩典，又兴起人来拯救。所以神的长阔高深的爱真的是人难以想象，难以测度，也是人间的爱绝对做不到的那么这个就开始第三节就开始了这一个重复，就开始了这一个循环第六节讲到他们跟异教这个通婚，也拜偶像第七节讲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七节到十一节第一位士师就出现了，就是这个俄陀涅他也是这个迦勒的侄儿和女婿这里特别讲一句，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是因为在旧约中间圣灵不是普遍的降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不像新约那只是降在神高抹的士师君王像这个先知这些特殊的人身上。所以圣灵要这里特别讲的一句，圣灵降在他的身上。那么他就打败这个米索波达米亚王，这个国中呢就太平了40年，这是第一位士师所做的事。十二节到三十节用比较长的篇幅，也是用很生动的细节讲到这个以物去刺杀这个摩押王他是很有智慧的，这个情节有点像中国的荆轲刺秦王但是他成功了，因为这个他是在神的这一面按照神的旨意来做的。那么他呢就带领以色列人击杀了这个摩押人10000人，国中太平了80年。好，这是第二个事实。第三个是这个山家，他比较的是一个小一点的他的这个事迹也稍微写的短一点，只有一经文一句话用这个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也救了以色列人那么我们从这几个人可以看到，这个以物他是个左撇子，在那个时代呢左撇子就是残疾，有一点缺陷残疾的，所以神可以使用人看为软弱的来拯救人。这个俄陀涅呢是犹大支派的，是个大支派，以物呢是便雅悯最小的支派，所以神可以来使用任何人，任何支派的任何人。这个山家呢他是用赶牛的棍子来打死了600的非利士人，赶牛棍子是非常软弱的一个木棍，上面带前面带一个铁刺，也是一个很软弱的，跟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装备来说的话，所以用非常平常软弱的东西完成大的胜利，可见这个能力都是出于耶和华的。以赛亚书31章，以色列人去埃及求助，那神就说他们呢 埃及人不过是人呐，所以依靠人血肉的膀臂是靠不住的，所以神要攻击，让这个帮助的和被帮助的都要跌倒啊，以色列人和埃及都要跌倒，让他们看到人的血肉之躯和人所自己设立的联盟是靠不住的，是神才能够来亲自的保护和拯救他们。那么亚述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特别讲这么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是由主那里来的直接的干预啊，来使这个亚述来这个被打败的，是并非人的道，是神的作为。好，我们新约今天开始一卷新的书，雅各书。新约中有四个雅各，那么公认这个呢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这本成书，书成书呢在主后45年到48年，可能是新约最早的这个成书。那么雅各在主后62年就被杀殉道了。那雅各书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的风格和箴言很相似，我们如果看惯了这个保罗的这个论述，神学论述，你会发现很大的不同。保罗是用各样的方式来论述一个神学论点啊，保罗是个大有学问的人啊，他是论证的方法，神学的话言语。但是呢，这个雅各书呢是像箴言这样的名言警句啊，而且有很多的命令啊，全书有108节，其中有54节都是命令。那么雅各呢也确实是有权柄，我们看到在彼得之后呢，这个他就是教会的这个领袖的代表，而且其实在主持耶路撒冷会议他就已经是主持和最后的总结发言了，所以他确实是教会的领袖代表，他是有权柄的。那么第二个风格呢，就是这卷书啊，有人说它像散落的珍珠，因为它主题很多，而且看起来有点散乱，好像雅各想起什么主题他就写几句，想起什么主题又写几句，所以在这个书里面有很多的金句要背诵，但是实际上它还是有这个有主题的，它在这个里面的脉络里面也不是完全的散乱的。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马丁路德他曾经是非常大的误解这个书和轻蔑这个书。那马丁路德呢，他改教呢，就是要来特别的来就是把因信称义给讲出来，就是进入救恩的门呢不是靠着好行为入门，是单单是因着信。但是这一卷书雅各书呢，他是讲信了主之后你必须要有好行为才能证明你的信是真的是活的，信了主之后你就必须要行道有好行为了，否则你说的信就是自欺了。所以恰恰是马丁路德的这个补充和完成，因为我们从整全的救恩现在这个框架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马丁路德说的是入门信道不靠行为，雅各书讲的是入门之后的信仰路径必须行道啊，所以这两个缺一不可，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再一个他的特点呢，他是有15次提到弟兄，所以他是这本书呢是讲给主内的弟兄听的，所以这些吩咐和命令都是给基督徒的。一章一节我们看到他是以仆人自居，他不以耶稣的肉身弟弟自居，他以耶稣为神以自己为仆人。那么他特别是写给散住在12支派的因为第一呢，这个当时因着逼迫已经分散在各个地方了，已经没有都住在耶路撒冷了，这个犹太全地了，他们已经分散到很远的地方了。第二个呢，他不是写给某个特定教会的，他是写给普遍的全教会的一个劝勉的书信。那么我们因为他的这个主题比较散，稍微散一点，所以我们可能稍微的把它捋一下。前面他讲到这个，我们看看试炼和试探的区别。第二节讲到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第12节讲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那么试炼和试探有所不同，一个是 trial， 一个是试炼，就是这个试炼是神来试炼你，要目的是要出来圣洁的品行。试探 temptation 是被罪试探，被撒旦试探，它的目的是要你去犯罪。所以比如说试探要你去犯罪，比如说一个色情的引诱，那试探呢是因为这里讲到说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里面有私欲，也就是你有破口，比如说你本来在情欲方面有一个破口，那魔鬼就给你个诱饵，你要不要看这个色情的视频呢，要不要点进去啊，那你能不能胜过，就是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把里面受试探那个想犯罪的欲望，这个邪情私欲不要让他怀胎，不要让他生出来，不要让他落入进去，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神他不试探人，他不拿罪的诱饵来试探你让你犯罪，但是神允许魔鬼这么干，是看你是否能够用属灵的武器十字架宝血来得胜所以你胜过试探的有福了，你就得胜了那么试炼呢，比如说逼迫 啊，逼迫，那么就看你在逼迫中你是不是还有平安啊，在逼迫中你能不能够还大常以为喜乐啊，逼迫中你学不学的会转向神呢、啊、那么这样的试炼啊，那么你能够在中间忍耐，而且还要成功，不会半路沮丧了，半路放弃了，使得你的痛苦都白白受了，那么你就能够结出品格的果子。所以包括疾病啊，包括逼迫啊，包括人的误会啊，各样的这些啊，不是因为你的罪的问题啊，而是要借着这些事情来看你来磨造你里面的这个圣洁的这个品格。所以这个试炼和试探的不同，它的源头不同，但是都是主可以使用的。那么还有一个词叫 test， 就是把这一切通通都称为试验，总之就是在试验你啊。所以这个三个大家清楚，这个还是有些不同的啊，这两个啊。那么我看第五节要讲到智慧，你们缺乏智慧的要求那后赐予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这一句话呢，我本人是常常的用这个来祷告，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常常用这个来祷告，因为我们真的是缺乏智慧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向神来求智慧，他不因为我们的愚昧无知来斥责我们，因为我们转向求他，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有智慧的一个标志，有智慧的一个开始。但是我们真的需要神把智慧来赐给我们啊，而且让我们凭着信心求，因为我们所求的符合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疑惑啊。那么心怀二意的人得不着什么啊，很多的时候神也会把这样的话赐给我们中间的，在一些情况下面，哎呀，觉得又想祷告，又觉得神不一定能完全帮我吧，我还得靠着什么，靠着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啊，这样的人就是骑墙派。神不给他得着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得着了也不会归荣耀给神，因为他心中本来就有好几个依靠，好几个途径，神只是帮助他的方法之一。所以这样的人就算得着了，也对他的信心的锻炼无益。所以你要来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这个时候当你神应许了你，你就知道完全是从神来的。接下来就讲到贫穷富有了，好像看起来跟这个前面的都没有关系，其实还是有关系的。因为卑微的人升高和富足的人降卑都是具体的试炼。神让你卑微的人，哎，神高升你，看看你是会骄傲呢，还是你有一个谦卑啊。那么神让你一个富足的人去把你降卑下来，看看你里面有苦毒不满呢，还是你里面有一个谦卑接受，依然都有一个喜乐。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具体的试炼的一个方面，他把它举出来了啊。在具体试炼中你是怎么面对的啊？你有没有培养出圣洁的这个品格？好，十九节讲到听道和行道了。所以神给我们两个耳朵和一个嘴巴，就是要我们快快的听，多多的听，而且学会倾听，而且能够谦卑的听，那要慢慢的说，那更要慢慢的动怒。我们在学真言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是讲到动怒的人有多么的愚昧，可以不轻易动怒的人是勇士，不发怒的人就像勇士一样，可以制服自己的心，比制服一座城还要厉害。所以这个基督徒对付这个怒气，一定是要彻底的去对付，不要成为那个容易动怒的人啊。下面讲到二十二节，讲到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要不然就是自欺了，就像照镜子但是不洗脸一样，就白照这个镜子了。而且下面讲到说，其实在你所行的事上才必然得福呢。所以现在教会要建立这个行道的文化，好，信道的文化，行道的文化，传道的文化，行道要成为一个文化。如果没有行道的文化，那就是信而不行的这样的一个反真理的文化了啊。这里讲到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它不是讲到旧约律法，它是讲到福音真理。那他用律法这个词，因为它是对犹太的基督徒讲的，那个时候这个成书也很早，大家刚刚从犹太的教里面去转到基督教，所以他们对律法这个词是比较适应的，对律法这个词是比较接受的啊。但是其实已经赋予新意了，是福音真理了啊。那么最后讲到新生命的这个行道的表现，他也讲到一些具体的事情。雅各很喜欢讲具体的事情啊，比如说你要勒住舌头，这就是你具体的行道。比如说你要看顾孤儿寡妇，比如说你不要沾染世俗，这都是你新生命的行道的体现。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的读经。